今日讲的经文呢，其实已经是旧约最后的历史和最后一个先知，这样去帮他们去迈向新约的。不过我想先问问大家啦，如果你是神的话，要为旧约做一个总结，就要教育圣经，希望大家都看过，咁你会写啲咩咧？神对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嘅表现满唔满意啊？满意定唔满意咧？如果唔满意，神又会写啲乜嘢去告诫佢哋咧？当我睇旧约或者秘掳后嘅历史，其实咧我系感到好无奈嘅，好失望，好伤心嘅，其实系。神一直很爱这班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回应，特别在马拉基书里面，他说到，他是反问神，你几时爱过我？仿佛好像这班的以色列人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带领。因此我很想藉着尼希米和马拉基他们的回应去表达回侍奉神的人的心声，又或者神对人的呼声。今天的主题就是失望到盼望，我的副题就是尼希米呢相信神纪念我们每一纪念我。马拉基呢就呼吁人去纪念神，正好去帮助他们进入两约中间，迎向这个新约，迎向这个尼赛亚的盼望。咁咧就再讲翻啦，尼希米其实系记载咗旧约最后嘅历史嘅。佢之后咧就已经再冇记载噶啦。佢当然要去到新约啦。而马拉基书咧亦都系旧约最后嘅一个嘅先知。佢哋两个咧其实系同一个时代嘅人物。所以咧，佢哋同时咧都需要面对紧咧佢当时嘅嗰啲社会环境啊，嗰啲挑战啊，嗰啲问题啊，佢哋咧当然佢冇互相去提对方嘅名嘅，咁但系佢嘅教导咧，同时都系引领紧呢一班嘅百姓点样喺一个逆境嘅里面去迎向嗰个未来，去等候嗰个嘅尼赛亚嘅来临。不过咧喺即系了解佢哋嘅情况嘅之前咧，我哋睇睇佢哋嗰个嘅一个时代年代表啦吓。咁我上个月咧都讲过哈该书嘅，当时已经记载到咧嗰个圣殿咧已经系喺大利乌王六年咧，即系主前嘅515年咧就完工噶啦，红圈嗰度啦。咁中间咧就隔咗57年啊，去到咧亚达士西王嘅7年。即是主前458年嗰个有一个祭司或者文士啦，以斯拉咧就带领咗呢班嘅犹太嘅百姓咧第二次回归嘅，咁啊六圈嗰度显示噶啊，咁咧然后再14年之后啦有个叫做波斯王嘅酒政即系尼希米啦，就成为咧新嘅犹大省嘅省长，就喺亚达士西王第20年啊，即系444年啦，就系带领咧第三次嘅回归。而先知马拉基咧，亦都系当时时咧，我写在呢度啦，即系喺当时时咧做先知嘅。佢哋咧而跟住落嚟咧就系尼希米咧，可能系因为只系要即系做省长要述职啊，即系翻去咧波斯王嗰度咧去述职，咁啊佢需要翻去波斯嘅地方，咁咧。他回咗去之后又再返返嚟12年之后他又再返返嚟，即係做咗一轮啦，即係返返嚟12年后再返返嚟重返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呢一个过程呢一共呢其实就係大约25年嘅时间。究竟呢25年嘅时间有啲咩嘅情况发生呢？係咪起完圣殿就一切美好呢？其实就唔係嘅。即系当时嘅情况咧，系仍然咧，佢哋喺波斯帝国嘅统治底下嘅，佢哋一度渴望嗰啲嘅复国啦， 一路都冇发生嘅，佢哋冇王嘅啊，亦都冇好似上次我讲哈该书啊，佢话震动万国啊，万国嘅珍宝运嚟啊，冇发生嘅呢啲嘢，亦都冇好似咧以西结书啊，同上帝秘掳时期嘅一个先知书啦，佢讲到一个好宏伟嘅圣殿啊吓。又话佢哋想象中嘅嗰啲嘅荣耀翻过嚟嗰个圣殿嗰度，都冇发生嘅。因为呢啲咧，其实就系一个末世或者尼赛亚降临时候咧会发生嘅事情，但系当时时咧仲未发生。佢哋咧正正就喺处等候嘅过程嘅里面，咦？点解咁嘅？都唔系好似想象中咁样嘅咧？咁佢哋咧就开始。有好多嘅变化出现啊！我估计咧，佢哋其实系停止晒佢哋所有嗰啲嘅献祭，连佢哋嗰啲嘅祭司啊、利未人啊，全部都散晒噶啦。因此咧，喺头先话啦，讲紧佢哋以斯拉第二次嘅回归嘅时候咧，佢嘅任务啊，佢嘅任务最重要嘅任务咧，就系重建嗰啲圣民嘅，即系以色列民嘅。宗教啊、献祭啊嘅生活，重新咧去教导佢哋咧，遵行律法同埋咧，嗰啲嘅摩西所讲嘅律例典章等等嘅吓。咁咧，以斯拉咧喺巴比伦嘅时候咧。其实咧，佢系得到成经文成日都讲提到就系佢得到咧神施恩嘅手帮助，得到咧阿撒士西王嘅召命吓，佢咧就真系要召集晒啊，佢要预备晒所有嘢，因为冇嗰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冇晒嗰啲祭司，冇晒嗰啲利未人，佢咧系要喺巴比伦咧重新去召集翻呢一班嘅人，预备咧足够嘅侍奉人员啊，佢哋需要咧收集好多嘅金银器皿啊，然后咧佢哋即系呢啲嘅钱先至可以应付嗰啲嘅支出啦，系嘛？佢哋咁样去翻到去，跟住咧就我谂咁以斯拉咧嘅权力仍然有限，因为佢系一个民事啫，系一个祭司嚟嘅啫。佢虽然有神嘅有王嘅召命翻到耶路撒冷，但系咧。佢始终个权力有限，佢曾经我估计咧，佢曾经尝试过去建造城墙噶。不过咧喺以斯拉记第四章啦，或者尼希米记第第一章都讲到咧，佢哋起过，但系有人阻拦，跟住咧个城墙被烧毁咁样噶吓。咁于是乎咧，嗰个嘅建城墙嘅责任咧就交咗喺头先我所讲尼希米嘅手上吓。咁咧尼希米咧，可能大家都会有认识，佢就会好常常心里边去祈祷。佢就亦都同樣係講到咧，佢得到神施恩嘅手嘅幫助，佢得到咧波斯王嘅允許，佢咧就可以翻到去咧猶大，從佢所講咧，同王所講咧就係重建咧祖先墳墓嘅城啊。其實咧，其實重建城牆咧係先前嘅召命咧，王嘅召命啦，已經被禁止嘅，所以呢次尼希米得到王嘅允許咧，其實有啲。取巧嘅吓，不过咧喺呢度唔详述啦。但系睇到咧就系神点样去帮助佢哋，重新可以翻到去耶路撒冷，重新可以起城墙。于是乎咧，阿尼希米咧就排除万难啦吓，即系尼希米讲用咗好多章嘅篇幅咧，去讲佢点样去排除万难。佢用咗52日咧就建成咧个城墙。那个城墙咧，唔系单单爱嚟我哋谂紧城墙嘅，即系万里长城啊嘛，爱抵御外敌啊，唔系。其实佢哋最重要嘅目的咧，其实全部成个地方都系波斯帝国，佢哋唔系爱手语，最主要佢哋嘅目的系爱嚟咧，方便佢哋嘅掌权者咧去控制安息日嘅出入啊，避免咧佢哋安息日做买卖啊、做工作啊、出入城啊嗰啲嘅问题嚟嘅。咁咧，尼希米咧就好快咁咧重建城墙啦。咁咧又由文士以斯拉又宣读律法书啦。跟住咧，佢哋咧，哇！呢班嘅百姓一齐咧守住棚节啊，一齐集体认罪啦，一齐咧立约，哇！好开心佢哋咧，佢哋咧一共仲要系立约啊，即系圣经话要吸引啊，签名啊，发咒起誓咧，四个承诺。一共有四个承诺 都重複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第一要遵行耶和華的戒命律例典章，跟住呢又唔好同嗰啲外邦人結親啦，即係唔好啲個女兒唔好嫁俾嗰啲外邦人，或者個仔女唔好嫁俾，唔好娶外邦人嘅女嘅嘅婦女嚇。第三個嘅承諾咧就係守安息日，安息日唔做買賣啊，唔耕種唔做嘢 ，OK？ 第四嘅承諾咧就係佢哋要獻祭啊，嚇，即係十一奉獻。而被呢神殿之用去养活那班祭司利未人的。除了宗教承诺，尼希米很厉害，很快很懂得主管理，很快就安排一些班次，即是那些祭司怎样 去工作去侍奉。最后呢就有个城墙的奉献礼。他们以斯拉尼希米两个人一起合力，很快这样就建了这个城墙，很快又有个献殿礼，样样都好像很能够很顺利地完成。这个呢就已经是刚才很快地讲了，已经是讲了尼希米的一至十二章了。得意的地方呢就是这里了，尼希米记呢一共有十三章，一至十二章就讲到重建城墙，讲到最尾是一个很开心的节日，很开心的一起大庆典，大全圆结局。如果尼希米记完了在十二章的话，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哇好点啊，神呼召祭司文士以斯拉，这个很熟律法的人，又呼召了一个很有能力甚至乎有权力的省长尼希米，他们呢在神的帮助底下破除万难，人心归向，所有百姓一起去立誓重建圣殿圣城圣民，是吗？我们永远都是，我看电视剧我们都是喜欢有好的结局，是吗？开心的结局，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期盼，是吗？不过呢神写安排写这一篇的尼希米记，在十三章它是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变化，它呈现人心的反复异变，亦都呈现了令到侍奉的人非常的失望无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所说，在阿达士西皇帝三十二年，尼希米需要翻一翻去波斯，那你知道以前不是现在搭飞机吗？那他们翻一翻去波斯，讲了千几里路，跟着又再翻回来，这个时间我们圣经没有讲多久，不过我想以年去计算都不少得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当他翻翻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刚才所讲的四个的承诺全部都违反了。在十三章里面去记载，第一项他们违反的事就是他们不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当中的大祭司，刚才你读的经文都提过少少啦。当中的大祭司以利亚实，他容许咧佢嘅亲家吓，即系一个犹太人嘅敌人亚扪人多比亚，去用咗一个神殿嘅一间房间，本来用嚟储存嗰啲祭物嘅房间，俾咗佢用。咁我听落去好似冇乜所谓啊，系咪？啊，俾人用一间房啫，咁啊，即系有位咪俾人用咯，咁啊，唔系，原来按摩西嘅律法，神殿系唔可以俾亚扪人入神殿嘅，即系外邦人亚扪人系唔得嘅。喺尼希米记十三章一节已经咁讲，但系大祭司嗰、那个系大祭司啊，就公然违反。睇到咧，原来呢个大祭司。他自己应该是一个教导人 守律法、按上帝心意而行的人，他是公然违反。第二样呢，他第二个的问题就是刚才讲到跟外邦结亲的问题。大祭司不单止跟刚才那个多比亚阿本多比亚，他更加跟另一个的犹大的犹太人的敌人和伦人参巴拉结亲，即是两大敌人，两大家族啊，即是和伦人参巴拉、阿摩人多比亚，他都跟他们结亲。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呢要保存他民族那种分别为圣，即是跟其他民族不同，他们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他们呢不跟外邦人结亲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真相，就知道后来呢他更加鄙视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对血统纯正这件事，不结亲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视。但同样的就是大祭司他是带头和两大外邦家族结亲，当然这些是利益大家族结亲，当然是政治的关系。不单止是这样，犹大百姓也都是这样。经文讲到他们的同外邦人结亲的下一代，甚至乎有一半已经不懂得讲犹大的话，你就知道对他们的文化宗教的影响有多大。第三项是不守安息日，你发现其实原来已经犹太人自己已经在安息日工作，在安息日做买卖。第四项更惨，就是我刚才讲奉献，因为失去了奉献，那些的祭司啊、利未人，既然没有百姓的奉献的话，他们的供应的话，他们是无以为生的，在城市的里面。于是乎他们要回去他们各自的田地，就是其他的地方去工作，就是说这些祭司利未人又再散晒。四个承诺，一旦有权力的省长尼希米走了，他不是离开了很久的，原来短短的时间一切都可以打回原形啊。甚至呢，经文呢不见了祭司文，即是那个文士以斯拉，我不知道他是年老啊还是无能为力，但是仿佛他已经不在当中一样。于是乎在第十三章，尼希米就靠着他省长的权力，全部重启了这四大承诺。不过如果没有真心的改变，用权力又维持得到多久呢？如果你是尼希米，你回到去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感觉呢？简单来说，其实在这短短刚才所说的25年的里面，其实我们不断说要重建圣民的宗教宪制生活，其实已经重启了三次了。即是由以斯拉回去做了一次，尼希米回去又做一次，述职之后回去又要做第三次，25年里面重启重启再重启，好反复啊。你做尼希米是不是很失望？神已经找了一个很熟悉律法的文士祭司双重身份的人去教导律法，又找了很有能力的人，又很有权力的人坐镇去做省长，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还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这班的犹太百姓他们的转变会不会太快啊？原来最后尼希米释旧约的历史最后一刻，就是呈现了一个百姓的反叛。好失望啊！即有时我看下去，其实都是有那种很伤心失望。但是这两个侍奉的人，又或者神怎样看这件事呢？ 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呢其实可能都对神会很热心，很热切。我都见过很多初信的人，他会 很想去付上一切，很想去投入侍奉，很想呢去投入各种的聚会。但是我们久而久之，好像这班的犹太百姓那样，哇，我们等着尼赛亚降临的嘛，等着复国的，为什么都等不到的？会不会好像这班的犹太百姓那样，变得慢慢地，其实你逼我做，那我就做咯，但是你不逼我做，那我又好像对神很冷淡。我们都可能会变得对那些大诫命、那些大使命留给 那些人做，是不是？原来最后的历史就是看到他们的反复异变，他们的背叛，他们的不守承诺。尼希米可以怎么做呢？你做，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放弃算罢啦，我回去波斯王做官，不用这么烦。可能是在尼希米记录里面，经常去提到尼希米呢，一遇到困境呢，他就是会在心里面祷告，他就在心里面向神祈祷。今天的经文呢，在完成处理外邦通婚的问题的时候，他呢都祷告求神记得那些祭司的罪。同时间呢，当他处理完那些祭司的班次啊、奉献的编排的时候，他又求神去纪念尼希米自己。究竟尼希米怎样藉着这些的祈祷去处理他心里面那种的失望呢？其实在尼希米记的里面，一共记录了九次他重复他的祷告，他求神纪念。在第一章八节，他就求神去纪念他自己的承诺，即是求神施恩典。在四章十四节，求那些百姓要记得上帝主的大能，不用怕。这些头两个都很近似。去到第九章十七节呢，就会记载到他们承认那班以前的祖先，他们的群体不纪念神的恩典，他们承认他们的罪。去到六章十四或者十三章二十九节呢，都是纪念人家的罪，期望呢神去施行审判。我想记得过去是很重要的，因为人记得神，神亦都记得人，双方去守约，记得，于是乎呢，神纪念人的恶，未来就可以施行审判。原来记得亦都可以通去未来。另外呢，有四次呢，尼希米求神纪念自己的，每一次呢都是他做完一些事呢，他就求神纪念自己的了。好像呢十九节他就说，五章十九节说，即是他不收那些省长的俸禄，因为他的省长俸禄是收税回来，他不想加重百姓的负担，他不收税，但他自己承担了所有建城墙的支出，所有的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很困难的情况，他求神去纪念他。在十三章到三次，他当他筹集完圣殿的奉献的时候，他求神纪念。当他派了守城门啊、安息日，处理了安息日的时候，他又求神纪念。十二章三十一节，刚才他说分派完那些班次奉献的问题，他又求神纪念。他为什么要求神纪念啊？不是他说求神纪念，你记得我有这些功劳啊？不是，他不是向神邀功啊，而是在那时，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当提到求神纪念我，往往都在绝境里面的求告，绝境里面的求告。如果你有印象啊，即是参事师参孙呢，他揽住条柱，他就是求神赐力量的时候呢，就是求神 眷顾我，跟住佢就喺个绝境嘅里边，佢求神加佢力量，赐恩俾佢，然后佢拱冧两条柱吓 ，OK。是撒母耳嘅妈妈哈拿，佢有都同样喺绝境嘅里面，因为佢冇仔，所以咧佢求神纪念，亦都喺个绝境嘅里面，绝望嘅里面系求神帮助施恩。犹大王希西家，佢哋咧得知咧佢上帝预言佢要死啦嘅时候咧，佢又都系求神纪念。每一个呢啲圣经人物咧，都系喺佢一个绝境困境嘅里边求神纪念我。我谂其实同样嘅，尼希米知道自己为神其实已经竭尽全力噶啦，佢有嘅钱，佢有嘅能力，他已经尽量去做那个改变，虽然他好像完成任务那样，但是这班百姓即使他做了，是不是真心呢？可以维持几耐呢？我想这些情景都不是尼希米能够控制的。面对一班不单止是百姓，连祭司、大祭司都是这样的时候，他那种孤单，或者他做这一切的成效又还可以维持到几耐呢？我想他一点把握都没有。正正就是这种无能为力，这种的失望，让他在他的祷告里面求神去纪念他这些的心愿，纪念他这些的目标，将整个的民族的未来交托给神。即使是他个人很失望、很无奈、很无忍，如果今天的话，他仍然相信神，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事，但结果是怎样呢？他真的完完全全的藉着祷告交托给掌管未来的主。我想这种心态是每一代犹太的百姓，或者以我们在逆境的里面、失望的里面，即使迟迟未等到尼赛亚的降临，或者我们迟迟未等到一些的成功或者是成效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要好像尼希米这样，将这一切的结果完全交给神，因为他相信神记得他，神记得他，神会施恩给他。祷告交托容易吗？讲就容易。我想尼希米呢是一个很强决心的人的，他真的排除万难去达成目标，很执着他的目标，因为越执着的人呢通常都是越难放低的。大家最近都有没有看奥运啊？有啊。当运动员的目标是奥运金牌，他苦练四年，日日地训练，抵受伤病，你都听得多在这近排。可能他连吃一餐都要计过晒，左计右计那些卡路里啊，那些所有东西，又怕食物被污染，各样的东西他们都是连，他们都是经过很大的努力艰辛去训练的。如果在比赛里面伤了、输了，失不失望？好失望啊！即系我睇到，即系我睇到心伤啊！嗰、那个得女单马连啊，喺打下就受伤啊，即刻就喊俾你睇啊！即系嗰种嘅失望好大。你越执着嗰个目标嘅时候，你嘅失望就越大。边啲人好容易放低啊？边啲人最容易享受个比赛啊？因为你冇得争咯、啊，系咪啊？你冇得争嘅时候啊，我嘅目标咧就系享受个比赛。但是真的有得争的人，你觉得自己是头三名的人，真的可以很 轻松咁放下咩？即系尼希米咁样，佢已经有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吓各样嘅嘢，佢真系咁容易放得低咩？当犹太人咧用复国做目标，咁啊，于是乎耶稣就唔系尼赛亚咯，系咪啊？当如果尼希米真系以达到嗰个目标为个最终嘅结果，我谂咧佢会睇到自己好失败。当我哋用侍奉嘅成效做目标，一旦失败就神唔听祷告咯。我哋好容易，真系好容易咧，将目标当将个目标取代咗神嘅。嗱，我唔系话我哋唔使定目标，正如咧尼希米都好有目标，好有明确嘅目标添。但系佢面对失望，佢总懂得将佢自己嘅目标交托俾神，将个结果交俾神做主，神决定，由神去纪念，由神去记得啊呢件事。即系用我哋常常讲讲，即系个交翻俾神，由神去包底。我谂呢个情况有啲似咧啊，即系侍奉嘅人，尤其是好似花剑金牌得主啊，张家朗佢讲过嘅话，大家咧都需要唔好放弃去坚持，就算咧遇到好多嘅挫折都好啊，都要记住自己为乜嘢开始。遇到唔知嘅唔如意嘅事都好，都要坚持。佢当然喺运动员嘅初心嘅时候都话，初心就点解开始啊？因为佢享受嗰个运动带俾佢嘅喜乐咯，系咪啊？咁记住呢样嘢，忘记嗰啲目，忘记嗰啲你要金牌、要银牌、要咩牌都好，要记住佢嗰个初心系乜嘢。我谂尼希米都系啊。佢点解重建圣城啊？佢重建圣城嘅开始，正正系因为佢记得摩西嘅话，神纪念啊嘛。神佢求神去纪念佢嘅承诺，佢相信神纪念。你起码用神纪念做开始，亦都用神纪念做结束。他记住是神纪念，神就会神自己会施恩，最后的结果是交给神决定，无论遭遇什么困难，结果是怎样，神纪念，神施恩，交给神决定。跟住落嚟去到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先知咧，佢同样系面对呢班人吓，同样系面对紧呢班令人失望嘅百姓，佢面对紧相同嘅时代、相同嘅背景，一样系睇到佢嘅经文嘅里面，同样记载咗呢班嘅百姓唔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偏离正道。经文话他呢特别提到呢那些的祭司长本来应该呢是去教导人的，反而他们首先去偏离正道。他们同样面对着即外族通婚的问题，他们讲得更加清楚，他们先休了自己幼年所娶的妻，然后呢再娶那些外邦的女子行诡诈。他同样面对着呢即是没有十一奉献的问题，我们好像经常都讲马拉基书，我们经常用来讲即是讲十一奉献的，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同样面对他们不奉献，又或者奉献的时候呢骗那些瘸腿的有病的，骗给神，神骂他们你根本就抢夺神。更加他讲到先知更加具体地指出他们的罪，即是讲到咧，佢哋剥削嗰啲嘅工人啊，欺压孤儿寡妇。其实呢个情况咧，啱啱睇尼希米记嘅初期咧，都有发生。你会见到原来佢哋两个面对嘅问题，其实又好相似。虽然佢冇马拉基书冇讲到佢系边个年代， 但应该就是其实就是正正就是在尼希米初期，或者我们没办法肯定，但应该面对相同的问题。不过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先知马拉基呢指出了很多祭司和百姓的心态。马拉基用了六个的争论的对话的，用对话的形式去表达即是犹太人的心态。咁啊，只能够好快啦。呢、这个成个马拉基书四章噶啦，已经系。咁咧就第一同六咧，即系个争论啊，就系讲紧犹太人嘅心态，觉得咧神冇爱我啊，甚至乎咧神冇作为啊。去到二章二同 D 二同五咧，就系、是、他们在奉献上面呢抢夺神，藐视神。三和四呢就是讲他们藐视人，怎样欺压弱势，藉着欺压弱势这种情况呢，经文就形容他们是亵渎、就是、神。我们不够时间，我们只能够讲他们的心态一至六个部分。为什么他们会反反复复这样去背叛呢？虽然他们没有好像他们的祖先、敬拜偶像，但是呢他们在生活的困境里面，等于弥赛亚来临的日子里面，他们呢觉得怎样？他觉得神没爱他们，觉得神不作为。他经文他讲到呢，就是说侍奉神是枉然的，没着数的，遵行神的吩咐没着数的、有什么益处？又或者呢，他们觉得没着数啦，他们行恶私贪神，或者他们的狂傲，他们都可以逃脱的，因为神没作为，神什么都不做，不赐恩，也都没有惩罚，所以他们任意妄为。侍奉没有祝福，他们求的是侍奉有祝福。他们求的是行恶有报应，但是他们觉得行恶没有报应。他们呢，所以他们对神很冷淡，他们不惧怕神，藐视神，藐视人，以为一切都没有代价，没有审判。有时候我们都会不会有阵时都会有咁嘅谂法咧，审判有排都未到啊！嗬，喂，我哋会唔会都同样有时对神冷淡落嚟？正如头先我话，大界命、大使命留翻俾别人，留翻俾地人哋。于是乎咧，面对呢啲咁样嘅困境啊，失望嘅困境咧，马拉基就提出，是特别在三章一节和四章五节，他就会提到以利亚先知就会作个先行者，他一定会来到再呼吁人悔改，然后主自己亦都会忽然来到，去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主亦都会审判世界。马拉基先知呢重新将这个未来放在他们眼前，马拉基将他的盼望放在将来，他很确定很确信主一定来到，去到那天经文说到侍奉神义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是有差别的。不过他的警告不是停在警告，不是停在警告这里，他为到读者开了一条的出路。他提到摩西和提到以利亚，摩西就是第一个的先知，传达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教导人遵行。而以利亚就是那个先知的代表人物，他特别在那个偶像敬拜好严重的日世代， 他呢坚守信仰和那个当时时的王阿哈王和耶洗别王后耶洗别对抗，呼吁百姓回转。他用摩西和以利亚去总结了旧约神的心意，就是谨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跟住先知就代表要回转归向神。百姓呢可以去作出选择，咒诅定是祝福。对回转的百姓，主的来临就是祝福；对不回转的百姓，主的来临就是审判世界。马拉基先知用了这个抉择作为他的总结，将个答案留翻俾犹太百姓佢自己决定。尼希米嘅盼望咧，建基喺佢知道佢相信佢确信神纪念我。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咧嘅盼望建基喺未来，因住呢个盼望咧。尼希米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因着盼望，马拉基亦都尽了他作为先知的责任，呼吁人纪念神去回转。这两个岂不是就是上帝的心意吗？相信神纪念人，呼吁人去纪念神，回转归向神。神在最后的时刻面对一班反反复复的百姓，如果是我或者是大家，可能都会放弃，但是他却是用两个很努力的侍奉者去提出要确信神纪念人，要提醒我们要去纪念神，回转归向神。这个就是神的心声。调翻转头，不单单是侍奉者的努力，更加是神的心声。用这两句说话去，仍然好，神自己都好努力，好想挽回这班走失了、离开了、冷淡了的百姓，仍然努力。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呢旧约完了，那这班百姓这么衰了，于是乎呢两约中间呢就没有先知，神好像是抌低了他们，是不是这样呢？原来神不单单他不派先知，不再有先知，不是抌低了他们。在以西结书他这样说，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果新心，这班流散的归回的时候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他们心的他们里面，又将他肉体的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令到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原来在两约中间，神不是再不派旧约先知，不是神抌低了这班以色列人，而是神加倍的努力，不单单是感动那班先知去向人说话，而是将他的身心身灵赐给这班的以色列人，让到他们去重新选择。即使人几咁叛逆，神仍然在树努力，他仍然很努力地去想回带回那班以色列人回转。当我们有时觉得神不存在或者不离开了我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重新去记起神，你要相信神仍然是记得你。我们会怎样去回转，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 这一份不离不弃的爱呢？是做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还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每当我们看回圣经的里面的人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些人的工作，而是看到神你自己怎样的不离不弃。这班的犹太百姓反反复复，根本没什么真心的去回转，但是你却是这样仍然差派你的仆人尼希米，差派你的仆人以斯拉、马拉基，盼望去令这一班人去回转归向你。你自己更加是很努力地赐下更多的恩典，纵然他们没有回转，你仍然赐下更大的恩典，将身心身灵赐给他们。这份的恩情，这份的不离不弃的爱，实在很难得。如果我深信同样的，你对我们的爱同样是不离不弃，即使我们有时懒惰冷淡离开你，好像他们不想去做很多大使命，不想去做大诫命大使命的时候，你却是没有离开我们，仍然在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感动我们，叫我们重新的去抉择。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懂得回应你的爱的心，更懂得去回应你的爱，叫我们呢同样好像尼希米、马拉基一样，记得知道神你纪念我们，神你必然会施恩我们。我叫我们呢将一切去交托给你。主，我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